新年快乐，欢迎在2025年的第一天收听黑客新闻中文日报。今天我们会探讨几个让人振奋的科技新闻。首先，我们将深入了解如何将 Google 表格转化成手机友好型的网络应用，探索无代码工具如何改变我们处理日常事务的方式。紧接着，我们将探讨人工智能如何引领论坛流量，以及 AI 机器人对网络服务器的影响。最后，我们要讨论的是，科学家在人类消化系统内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生命形态，命名为方尖碑，这一发现如何颠覆了我们对微生物世界的认识。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潜入这些激动人心的科技世界。互联网先驱和 Qmodem 创建者 John Friel 不幸去世了，让我们回顾一下他的一生和成就。John Friel 曾于1990年代与他人一起工作，那时 BBS 电子公告板系统正处于鼎盛时期。当 Mustang Software 收购 Qmodem 后， John 加入了该公司的小团队，并携家人移居加利福尼亚的贝克斯菲尔德。可惜后来由于与管理层的商业分歧， John 离开了 Mustang。John 不仅个性亲和，充满乐趣，还乐于分享。他对 Qmodem 这一 DOS 版分享软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开始呼吁 Windows 版本，但他并未涉足 Windows 编程。此后 ,Scott Hunter, 现在的 Microsoft 员工 ,Dan Horn 和其他同事合力开发了 Windows 版的 Qmodem。John 离开 Mustang 后，也离开了贝克斯菲尔德，许多人逐渐失去了与他的联系。John 也帮助了其他人，比如促进某些人开始接触 Linux 系统管理和网页开发，他的 Qmodem 软件也成为许多人探索技术世界的入口。从评论区来看，无论是在早期互联网编程学习还是 BBS 文化中， John Friel 与 Qmodem 对很多技术爱好者有深远影响，他们感激他的贡献，并为他的离世感到惋惜。人工智能公司在论坛上引起的流量占大多数，这是一件越来越普遍的事情。一个网站管理员分享了他的遭遇，说 Meta 的 AI 机器人 Meta External Agent 对他的网站造成了巨大破坏。这个机器人似乎不像 Googlebot 那样执行性能回退，他不停地发出请求，直到服务器崩溃。管理员最后不得不通过 Cloudflare 规则来阻止来自这个用户代理的请求。另一位用户提供的数据显示，一个单一平台在大约30个论坛中，一周内从 Cloud 机器人那里获得了480万次点击，这显示了 AI 机器人对数据的极度饥渴。还有人提出，如果尝试对他们进行速率限制，他们会换用其他的 IP 地址；如果封锁他们的用户代理字符串，他们就会切换到非机器人的 UA 字符串，实质上对整个互联网进行了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评论区里的声音表明，这种不尊重 robots.txt 的行为，以及在服务降级时不进行后退，不仅给网站管理者带来了困扰，还引起了对 AI 公司抓取行为的广泛讨论和批评。将 Google 表格转化为手机友好型的网络应用，这种奇特却又令人满意的爱好引发了不少讨论。文章中的作者通过利用 Glide 等工具，将平常的 Google 表格改造成专属的小型网络应用，使生活中的各种管理变得简单有趣。比如说，作者用这种方法来管理外卖订单，寻找当地餐厅，甚至用它来安排日常菜单和购物清单。Glide 这样的工具因其无需编码的特点，让拥有零编程经验的人也能轻松创建自己的应用，实在是一种既实用又能带来乐趣的解决方案。评论区里，网友们分享了各自使用 Google 表格及类似工具的经验，从简单的数据仪表板到管理 COVID 测试预约的系统，足见这类工具的灵活性和强大功能。有人因为数据量过大遇到困难，也有人成功地用这种方式来优化了自家的运营流程。这些分享既展示了无代码工具的广泛应用场景，也体现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巨大潜力。科学家在人类消化系统内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生命形态，被命名为方尖碑。这一发现颠覆了我们对微生物世界的认识，强调了计算生物学在扩展地球生物多样性认知方面的革命性作用。在对540万个已发布的遗传序列数据集进行搜索后，研究团队发现了近3万种不同的方尖碑，他们在检查的人体微生物组中约占 10%。这些神秘的遗传物质没有可检测的序列或已知生物体的结构相似性，其中一种在人类口腔微生物中的方尖碑，其遗传序列只有大约1000个字符长，这种简短可能是我们此前未能发现它们的原因之一。 评论区的网友对这项研究表达了极大的兴趣，有人认为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未知的 RNA 世界的遗迹，也有人好奇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在宇宙中随机化学过程中被重新创造的机会更高，还有人期待未来这一发现对理解我们的肠道工作方式以及他们对免疫力、神经退化症、癌症等的影响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一发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生命起源和进化的新线索，展现了生命形态多样性的广阔天地。SQLite 被广泛认为是使用最多的数据库，参与了从美国军舰软件到现在几乎每个移动设备中的演变。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不像大多数开源项目采用标准许可证， SQLite 被释放到公共领域，几乎没有任何限制，这在一些国家地区法律上略显不确定。值得一提的是，浸派其开源性， SQLite 不接受外部贡献，仅通过邀请和公共领域捐赠声明后才允许提交补丁。尽管 SQLite 以其弱类型系统和单写入模型而闻名，但其实也支持严格表格，允许用户通过创建严格表格来强制类型检查。评论区的网友提出了对于该帖子准确性的质疑，批评开源定义的误解和滥用，以及对 SQLite 公共领域地位的错误描述，同时表达了对 SQLite 即使在开源许可模糊的情况下依旧能提供如此灵活性和广泛应用的赞赏。Pesky 技术虽然设计优雅，但在可用性安全方面却大打折扣。这项技术本来被认为可以将登录账号的安全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通过使用私钥、公钥对解决账号被钓鱼、SIM 卡欺诈等一系列问题。然而，随着浏览器、操作系统、密码管理器等第三方服务的广泛支持，预期中的简易性和方便性并没有实现。实际上，用户在使用 Pesky 的过程中会遇到诸多门槛、多种工作流、外观和功能的差异，让人眼花缭乱，不同平台和浏览器之间的体验差异巨大。比如在 Windows 上使用 Pesky 登录 PayPal 与在 iOS 上的过程大不相同，甚至在同一操作系统的不同浏览器之间也有显著差别。此外，跨平台同步问题也让用户头疼不已，例如通过 Chrome 在 Mac 上创建的 Pesky 不能在 iPhone 上的 Chrome 中无缝使用。评论区有网友提出，在理想的情况下，注册新凭证的提供者应该是浏览器的一个设置选项，并且该设置默认配置为使用操作系统供应商的服务，这样的设计可以让技术用户和普通用户都获得既安全又简单的体验。然而，现实情况却远非如此，许多操作系统供应商也同时是云服务供应商，他们更倾向于让用户使用基于云的 Pesky， 而不是硬件认证器上的可发现凭证，在实际操作中造成了许多困惑和不便。Mozilla 推出了一个名叫 Orbit 的新 AI 插件，这个工具可以总结和回答关于网页内容的查询，包括文章和视频。 Orbit 使用的是托管在 Mozilla 的 GCP 实力上的 Mistral 大语言模型 Mistral 7B， 插件是免费的，可以在各种网站上使用，包括 Gmail、 维基百科、纽约时报、 YouTube 等。但是一些用户对模型的大小及其对隐私的潜在影响表示担忧，同时指出它需要互联网连接才能工作。此外，还有用户建议 Mozilla 应该集中精力改善浏览器本身，而不是开发新的插件。评论区的用户们则有着混合的反馈。一些人赞赏 Orbit 为隐私首位的 LLM 服务，指出它不需要创建账户即可使用，也不会保存绘画数据，呼吁不应过于严苛地看待 Mozilla 提供的这项免费服务。而另一些用户则对强制性的遥测功能和缺乏本地托管 LLM 的选项表达了不满，认为这与 Mozilla 过去更加友好于开发者和用户的精神不符。最近有一篇关于如何在 Windows 11上绕过 BitLocker 的研究引发了广泛关注。文章详细演示了如何利用 Memory Dump UEFI 工具从内存中提取完整的卷加密密钥即 FVEK。这项技术利用物理访问设备的漏洞，通过突然重启电脑并从最近运行的 Windows 实例中转储 RAM， 从而可能获得访问权限。作者展示了几种减缓 RAM 内容迅速衰减的方法，包括物理冷却 RAM 或使用外部电源源保持供电。本研究揭示，尽管存在如安全启动这样的保护措施，但通过各种手段如 SIMS 仍可绕过这些限制。评论区中的网友们提供了深入的技术见解，例如 Jansom 强调了使用 TPM 与拼结合使用 BitLocker 的重要性，并指出这种方法可以有效缓解漏洞。 MJG59 提到了一个防止平台重置攻击的规范，并质疑 Windows 是否采用了该技术。 NoInitRD 文章的作者也在评论中表示乐于解答读者的问题，并感谢大家的参与和兴趣。 这次讨论不仅揭示了 Windows 11中 BitLocker 的潜在漏洞，而且也展示了开源社区在识别和缓解这类安全问题上的活跃参与和重要贡献。一个德国游戏主播成功地打败了一个冒充任天堂律师的版权巨魔，这个巨魔错误地针对他的频道发起了版权下架通知，那本应使得他的频道一旦再收到一次警告，就会被永久移除 YouTube。事情的转机出现在这位游戏主播注意到了这些版权下架请求中的一些不寻常之处，其中一封来自一个加密邮件服务的个人账户，这引起了他的怀疑。在 YouTube 上，面对仿冒的 DMCA 下架请求尤其具有风险，因为它可能导致频道被关闭，所以不少主播即使遇到明显的虚假申诉也选择了沉默。但这位主播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揪出这位假律师，这个过程包括直接向任天堂询问，最终使得这个假律师的骗局曝光。不过，这位主播以及其他几位也被同一人欺骗的游戏主播对 YouTube 感到失望，希望 YouTube 能更新其政策，使得内容创作者能更容易地抵御版权虚假索赔。评论区的网友们表达了对 YouTube 版权 DMCA 系统急需改进的共识，指出当前的系统为版权巨魔提供了能够轻易利用的空间，同时也对创作者的版权保护和收入分配提出了重新考量的需求。某位开发者在 Zig 语言下完成了一款 Game Boy Advance 游戏的编写，并在其博客上分享了这一成就。Game Boy Advance 是一台有趣的游戏机，它拥有现代化的 CPU、32位 ARM、富有寄存器，但使用了老式的基于瓦片的渲染器，类似80年代 NES 的做法。尽管如此，作为任天堂最后几款基于瓦片系统之一，它通过添加仿射变换、透明度和对精灵应用特效等功能，将这一概念发挥到了极致。作者选择 Zig 作为开发语言，尽管这个语言还处于测试阶段且相对小众，但博客内容强调了它在嵌入式编程类型项目中的有效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利用 Zig 的优势，比如打包结构 Packed Structs 和编译时代码执行 CompTime 以及它的标准库带来的便利。作者在处理 Game Boy Advance 硬件编程时，这些特性尤其有用。此外，评论区的网友们分享了关于 Zig 在内存处理和视频内存写入方面的经验，有些人指出了 Zig 相比其他语言在这方面的优势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例如，内存操作的细节对于在真实硬件上调试游戏至关重要，而 Zig 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解决方案。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激发您对科技世界的好奇心，为您带来新的见解和灵感。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不要忘记订阅并分享给您的朋友。期待您的再次收听，祝您拥有一个充满探索和发现的美好一天。明天再会。